在世界的另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神秘的国度，里面住满了巫师。猫头鹰是他们的信差，飞天扫帚是交通工具，西洋棋子会思考，幽灵顽皮鬼满天飞，画像里的人还会跑出来串门子，连吃的食物都是与众不同。这就是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哈利波特世界是您从平凡的麻瓜世界走向非凡的魔法世界。欢迎来到哈利波特世界。
本节目图书资料由济南市新华书店友情提供，购书热线0531-6080-905 6085-513-6912-729。
听众朋友，欢迎走进哈利波特时间，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英国女作家杰克罗琳的长篇系列小说《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由雨峰为您播讲。
上回讲到，哈利他们和食死徒展开了决斗，赫敏不省人事，那位鼻骨被踢断，金妮脚踝骨折，罗恩变傻了。我不清楚他们用什么打中了他，可他变得有些古怪，我差点没办法把他带出来。哈利，罗恩说着，把哈利的耳朵扯到自己跟前，仍在虚弱的傻笑着。你知道那个女孩子是谁吗，哈利？她是风姑娘，风姑娘洛夫古德。
我们得离开这儿，哈利坚决地说。露娜，你能帮帮金妮吗？
当然，露娜回答说。为了安全起见，她把自己的魔杖架在耳后，接着用一只胳膊搂住金妮的腰，把她扶了起来。
不过是脚脖子受伤，我自己能行，金妮有些急躁地说。但是说着，她就朝一旁倒了下去。
为了稳住自己，他只好赶忙抓住露娜。
哈利把露娜的一只胳膊搭在自己的肩上，
就像几个月前他对待他的表哥达利那样。他朝四下里看了看，他们第一次就能找到出口的机会只有1/12。他扶着露娜向一扇门走去，只差几步路的时候，大厅对面的另一扇门猛地打开了。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带着两个食死徒跑了进来。
他们在这儿，
他尖叫着说。昏迷咒横穿房间射了过来，哈利一头冲进面前的那扇门，匆忙放下洛恩，然后弯着腰跑回去帮助纳维把赫敏背进屋子。他们全都跨过了门槛，及时把贝拉特里克斯关在了门外。
快快禁锢，
哈利喊道。他听见门外三个食死徒正用身体撞击房门。
没关系，一个男人的声音说，还有别的路可以进去，我们找到他们了，他们就在这儿。
哈利转过身，他们又回到了大闹厅，四周的墙壁上确实有很多门。他能听到身后大厅里的脚步声，更多的食死徒正跑过来与起初的三个人会合。
露娜，那位帮帮我。
他们三个分头绕着桌子飞跑，一边跑一边把门封好。哈利急忙跑向另一扇门时，撞上了一张桌子，他从桌面上一翻身滚了过去。
快快禁锢，
这些门的背后传来许多跑动的脚步声，不时有人用沉重的身体撞在门上，把门撞得吱吱的颤动着。露娜和纳维正沿着对面的墙壁给屋门施魔法，接着就在哈利来到屋子另一端时，他听见露娜喊道，
快快快啊。
他一转身，正好看见露娜被抛了起来。五个食死徒穿过露娜没能来得及封闭的那扇门，拥进了屋子。露娜撞在一张桌子上，顺着桌面滑落到另一侧的地板上。她四肢摊开，平躺在那里，像赫敏一样一动不动了。
抓住波特！
贝拉特里克斯尖叫一声，朝哈利跑过来。哈利躲开了他，他掉头往回奔。只要他们不击中预言球，他明白自己就是安全的。
嘿，
露娜说。他已经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正傻笑着踉踉跄跄地向哈利走去。
嘿，哈利，这里有些大脑，很奇怪吧，哈利？
卢恩，闪开，趴下！
但是卢恩已经用魔杖对准了那个玻璃缸。
真的，哈利，那是大脑，看大脑飞来！
场面似乎在顷刻间定格了。
哈利、吉尼、纳维还有每一个食死徒都没有注意彼此， 而是注视着那个玻璃缸的顶端，一个大脑从绿色液体里跃了出来，就像一条欢蹦乱跳的鱼。它好像在半空中悬停了一会儿，接着朝罗恩飞过去，一边飞一边吐着丝，就像是从他身上飞出了有活动形象的袋子，跟成卷的电影胶片似的，一圈圈展开了。
哈哈，阿里干呐！
罗恩一边说，一边看着大脑吐出华而不实的脑浆。
阿里过来摸一下，肯定很古怪。罗恩不要！
哈利不知道，如果罗恩触摸了那些拖在大脑后面的思想触角会是怎么样，但他确信那不是什么好事。他向前冲过去，但是罗恩已经伸出双手抓住了大脑。这些触角一接触了罗恩的皮肤，立刻开始像绳子一样缠住了他的手臂。
哈利，你看这是怎么了？不，我不喜欢这样，停下来，停下来。
但是细细的带子已经缠绕在了罗恩的胸膛上，他拼命地撕扯着像章鱼一样紧紧缠绕着自己的身体的大脑。
四分五裂，
阿里大叫，希望在罗恩的眼睛被缠住以前斩断这些触角，可是他们没有断开。罗恩摔倒了，还在不停地翻腾着向挣脱束缚。
哈利，他会被憋死的，
基尼尖叫起来。由于脚脖子受了伤，所以他呆在地上无法动弹。一道红光从一个食死族的魔杖射出来，正好打在基尼脸上，他倒向一旁，躺在那里不省人事，
昏昏倒地。
那位大声喊着，旋转着身体朝走过来的食死族挥动着喝蜜的魔杖，
昏昏倒地，昏昏倒地，
但是什么效果也没有。一个食死族朝那位发射了昏迷咒，偏了几英寸没有打中。现在只剩下哈利和纳维两个人对付五个食死徒，其中两个食死徒发射出的几道箭一样的荧光没有击中他们，但在他们身后的墙上留下了几个凹坑。哈利飞快地跑开了，贝拉特里克斯在后面紧紧地追赶。哈利把预言球高高举在头顶上，全速朝屋子另一头跑去，一心想着把这些食死徒从自己的伙伴身旁引开。这一招好像挺管用，他们跟在他身后飞奔，一路上撞飞了桌椅，但是他们唯恐损坏预言球，不敢对他施咒语。只有食死徒闯进来的那扇门仍然敞开着，于是他冲了过去，心里暗自祈祷那位一定要留在洛恩身边，想办法让他解脱出来。他在这间屋子里跑了几步，突然觉得地板消失了，他顺着一级级陡峭的石头台阶摔了下去，在每一级台阶上都被弹起来，最后一下撞击撞得他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他平躺在石头坑里，石头拱门竖立在台子上，整个房间回荡着食死徒们的大笑声。哈利向上一看，大脑厅里的五个食死徒正一步步走下台阶向他逼近，同时更多的食死徒从其他的门里冒了出来，开始朝着他跳下一级级石凳。他的腿抖得厉害，几乎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但他还是站了起来。预言球出乎意料的仍握在他的左手中完好无损，魔杖紧紧握在他的右手里。他一边向后退，一边扫视周围，尽量把所有的食死徒都收进自己的视线里。他的腿碰到了后面一个坚硬的东西，他已经退到了竖立着拱门的台子旁边，他爬到了台子上。食死徒都停了下来，死死地盯着他，有几个也像他一样喘得厉害，还有一个食死徒血流不止。多罗霍夫已经解开了全身的束缚咒，正斜眼盯着他，用魔杖对准了他的脸。
波特，你完了，
卢修斯·马尔夫慢条斯理地说着，扯下了面罩。
现在像乖孩子一样把预言球交给我吧，
让他们离开，我就把它交给你，
哈利绝望地说。
几个食死徒大笑起来，你还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波特，
罗修斯·马尔福说，他那张苍白的脸高兴地泛起了红晕。
你瞧瞧，你瞧瞧，我们有十个人，而你只有一个，难道邓布利多没有教过你怎么数数吗？
他不是一个人，
一个声音在他们身后大喊，
他还有我。
哈 哈利的心沉了下去，纳维正沿着石凳朝他们爬下来，颤抖的手里仍然牢牢握着赫敏的魔杖。
纳维，别回到洛那儿去，昏昏倒地。
纳维一边再次喊着，一边用魔杖轮流对准每一个食死徒，昏昏倒地。一个身材最高大魁梧的食死徒从后面抓起了纳维，把他的双手紧紧地压在身体两旁。纳维挣扎着踢他，一些食死徒大笑起来。
他是隆巴顿是吧？卢修斯·马尔福嘲讽地说。
好啊，你奶奶已经习惯把家庭成员贡献给我们的事业，你死了也不会让他很吃惊。
隆巴顿，
贝拉特里克斯重复了一遍，乔治的脸上闪现出十分邪恶的笑容。
太好了，我曾有幸见过你的父母，小家伙，我要倒了你的老窝！
那位喊道，他拼命地挣扎着，以至于抱住他的那个食死徒喊道：“击昏他！”
不不不，
贝拉特里克斯说，他瞥了哈利一眼，接着又盯着纳维，看上去很兴奋。
不，让我们来看看隆巴顿像他爹妈一样垮掉之前能坚持多久，除非波特愿意把预言球交给我们。
不能给他们！
纳维大吼着。当贝拉特里克斯举着魔杖逐渐逼近他和抓着他的那个食死徒时，他发疯似的又踢又踹，猛烈的扭动着身体。
不能给他们，哈利！
贝拉特里克斯扬起魔杖，
钻心剜骨！
那位尖叫一声，双腿蜷到胸前，以至于正在抓着他的那个食死徒立刻变成了悬空抱着他。食死徒把那位扔在了地上，他痛苦的抽搐着尖叫着。
这不过是让你稍微品品滋味，
贝拉特里克斯说着，举起了魔杖。纳维停止了尖叫，躺在他的脚下抽泣着。他转过身，抬头望着哈利。
好了，波特，要把预言球交给我们，要么就看着你的小朋友痛苦的死掉。
哈利用不着再想什么了，他别无选择。预言球仍握在他的手里，被他的体温暖得温乎乎的。他把它递了过去，马尔福跳上前想去拿过来，紧接着在他们上方又有两扇门猛地打开了，五个人突然飞快地冲进了屋子，小天狼星、卢平、穆迪、汤克斯和金斯莱。马尔福转过身举起了魔杖，但是汤克斯已经向他发射了昏迷咒。哈利顾不上去看有没有打中，急忙一头跳下台子闪开了。凤凰社成员的出现转移了那些食死徒们的注意力，他们一边跳下一级级台阶，一边用雨点般的咒语射向这些食死徒。穿过飞奔的人群和一道道闪光，哈利看到纳维正在地上向前爬行。他又躲过一道红光，朝纳维猛扑过去。
你还好吗？
他大声喊道。这时又一条咒语从他们头上几英寸的地方飞了过去。
还好，
纳维说着想站起来。那洛呢？
我觉得他没事，我离开的时候他还在跟那个大脑搏斗。
一条咒语突然飞过来，炸碎了他们之间的石头地板，留下了一个凹坑。几秒之前纳维的手就放在那里，两个人慌忙爬开了。接着一只粗壮的手臂不知从什么地方伸过来，掐住了哈利的脖子，把他拎了起来。他的脚尖几乎脱离了地面。
把他给我！
他耳旁响起了一声咆哮。
把预言球给我！
那只手紧紧地捏住哈利的喉咙，使他喘不过气来。眼泪汪汪的哈利看到小天狼星正在十英尺远的地方和一个食死徒搏斗，金斯莱正同时迎战两个食死徒，汤克斯也在台阶的半路上朝下面的贝拉特里克斯发射咒语。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哈利快不行了。他调转魔杖指向身后的男人，但是他喘不过气来，说不出咒语。那个男人的另一只手正在摸索哈利攥着预言球的手。
啊！
纳维不知从什么地方冲了过来，他没办法连贯地说出咒语，于是就用赫敏的魔杖对准食死徒面罩上的一个眼孔猛地戳了进去。那个食死徒疼得大吼一声，立刻丢下了哈利。哈利急速转身冲着他气喘吁吁地念道：
昏昏倒地！
那个食死徒仰面倒了下去，面罩滑落下来。他就是差一点杀死巴克比克的麦克尼尔，他的一只眼睛已经被戳得肿胀充血了。
多谢。哈利一边对那位说，一边把他拖到一旁。这时，小天狼星与他的食死徒对手踉跄着从他们身边经过，搏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他们的魔杖挥舞成一片模糊的影子，哈利的脚踩到了一个圆圆的硬邦邦的东西，滑了一下。一刹那间，他以为自己把预言球弄掉了，但紧接着他看到穆迪那只带魔法的眼睛正快速旋转着滚过地板。魔眼的主人躺在哈利旁边，头上鲜血直流。他的攻击者现在正全力对付哈利和纳维，那就是多洛霍夫。他那张苍白的长脸都高兴的扭曲了。太郎泰拉武，他用魔杖对准纳维大喊一声，纳维的双腿顿时疯狂的跳起了踢踏舞，失去了平衡，又一次摔在了地上。现在搏斗，他就像对付赫敏那样，突然朝哈利一挥魔杖。哈利急忙喊道：“盔甲护身！”哈利觉得有一种跟钝刀子似的东西从脸上迅速划过，他的力量把他撞向了一旁，倒在那位舞动不停的腿上。幸好铁甲咒挡住了咒语的大部分威力。多洛霍夫又举起了魔杖，预言球飞。小天狼星不知从什么地方冲了过来，一肩膀把多洛霍夫撞飞了。那个预言球又滑到哈利的指尖上，但是他努力抓住了他。此时小天狼星与多洛霍夫正在猛烈搏斗，他们像舞剑一样挥动着魔杖，杖尖火星四射。多洛霍夫抽回魔杖，准备像对哈利和赫敏那样挥动他。哈利跳起来高喊：“统统石化！”多洛霍夫的胳膊和腿又一次贴在一起，仰面倒了下去，砰的一声撞在地上。
干得漂亮！
小天狼星一边喊着，一边按下哈利的脑袋，躲过了正朝他们飞来的两个昏迷咒。
现在我要你们离开。
两个人迅速弯下腰，一道绿光险些击中了小天狼星。哈利看到屋子对面的汤克斯从石头台阶中间摔了下来，软绵绵的身体顺着一个个台阶向下滚落。贝拉特里克斯得意的转身跑去，重新投入了战斗。
哈利，拿好预言球，带上纳维，快跑！
小天狼星一边大喊，一边朝贝拉特里克斯迎面冲了过去。哈利没能看到接下来的情形，金斯莱从他眼前晃过，正在和没戴帽子、满脸麻子的路克伍德激战。当哈利冲向纳维时，又一道绿光从他头顶飞了过去。
你能站起来吗？
他在纳维的耳边大声喊道。纳维的双腿仍在不由自主的跳动抽搐，用胳膊搂住我的脖子。纳维照着做了。哈利挺起了身子，纳维的双腿还在不停的四下乱舞，没有办法站稳。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一个人扑向他们，他们两个仰面摔了下去。纳维像只四脚朝天的甲虫似的狂舞着两条腿，哈利的左手高高举在空中，免得小玻璃球被打碎。
预言球，把预言球给我拨的！
卢修斯·马尔福在哈利耳边吼道。哈利感到他的魔杖用力顶在了自己的肋骨之间。
不，放开我！纳维，接住！
哈利把预言球顺着地板滚了过去。纳维后背贴着地面一转，把球揽在怀里。马尔福掉过魔杖，指向了纳维。这时，哈利利用自己的魔杖，猛地从肩头向后一指，障碍重重。马尔福被击飞了。哈利再一次拔起来时，四下看了一眼，发现马尔福猛地撞到了台子上。台子上面，小天狼星和贝拉特里克斯正在激战。马尔福用魔杖对准了哈利和纳维，没等他来得及吸口气说出咒语，卢平就跳到了他们中间。
哈利，集合其他的人，快走！
哈利一边抓住纳维肩膀上的袍子，把他整个拖上了低级石头台阶。纳维的腿还在抽搐舞动，根本站不起来。哈利再次竭尽全力拖动纳维，他们又爬上了一层台阶。一道咒语击中了石凳，正好打在哈利脚后跟旁边，石头碎了。哈利仰面倒在下一层台阶上，纳维跌在地面上，双腿还在不停的舞动着、摇摆着。他把预言球塞进了口袋里。
来吧，
哈利一边绝望地说着，一边使劲拽着纳维的袍子，
用你的脚蹬蹬看。
他又用力向上一拉，
那位袍子左边的接缝处全都被扯开了，小玻璃球从口袋里掉了出来，还没等他们抓住他，那位一直抖动的脚就踢到了他，他朝他们右边飞出大约10英尺，在下面的台阶上撞得粉碎。他们都盯着他被撞碎的地方，被刚才发生的事吓呆了。只有他们两个注意到，一个长着巨大眼睛的珍珠白色的身影升到了空中。哈利能看到他的嘴巴在一张一合，但他们周围到处都是碰撞声、尖叫声和叫嚷声，他一句预言都听不到。那个身影说完话，消失得无影无踪。
哈利，对不起，
那位喊道。他一脸痛苦的表情，双腿还在摇摆。
真对不起，哈利，我不是故意的。
没关系，哈利高声喊道，试试站起来，我们离开这儿。
邓布利多，
那位叫了一声，越过哈利的肩膀望去，汗涔涔的脸上露出激动的表情。
什么？邓布利多？
哈利回头顺着那位的目光望过去，在他们正上方是通向大脑厅的房门。阿布斯·邓布利多正站在门口，他的魔杖高高举过头顶，苍白的脸上满是怒色。哈利感到一股电流通过全身，他们得救了。邓布利多快速走下台阶，从纳维和哈利身边经过，他们再也没有想要离开的念头了。邓布利多走到台阶最底部，离他最近的一个食死徒发现了他，大喊着通知其他食死徒。一个食死徒撒腿就跑，像只猴子似的爬上对面的石头台阶，邓布利多的咒语轻而易举地把他拖了回来，就像用无形的线把他勾住了一样。现在只有两个人还在激战，很明显，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邓布利多的到来。哈利看到小天狼星矮身闪过了贝拉特里克斯的一道红光，他正在嘲笑他。
得了，你可以做得更好，
他高声喊着，声音在整个巨穴般的屋子里回荡。第二道光束正好击中了小天狼星的前胸。小天狼星脸上的笑容还没有完全消失，但是他惊骇地瞪圆了双眼。哈利下意识地松开了纳维，他一边再次跳下台阶，一边突出魔杖。邓布利多也朝台子转身过去。小天狼星似乎过了很久才倒下去，他的身体向后弯曲着，形成了优美的弓形，倒下去时穿过了悬挂在拱门上的破旧帷幔。哈利看到他的教父倒下去时那张消瘦的一度十分英俊的脸上既恐惧又诧异。他倒进了古老的拱门里，消失在帷幔后面。那帷幔飘动了一会儿，就像刚才吹过了一阵狂风，然后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哈利听到贝拉特里克斯莱斯特兰奇在得意的尖叫，但他知道这什么也说明不了，小天狼星只是贴进了拱门里，他随时都可能再从另一边出来。但是小天狼星没有出现。
小天狼星，小天狼星，
哈利喊道。他来到地板上，他的呼吸变成了灼热的喘息。小天狼星一定就在帘子后面，他，哈利，会把他拖出来。但是当他来到石坑冲向台子时，卢平拦腰抱住了他，把他拖了回来。已经没有办法了，哈利，抓住他，救救他，他不过是刚刚走了进去。
太晚了，哈利，我们还可以抓住他。
哈利拼命想挣扎，但是卢平不放手。已经没有办法了，哈利，没有办法了，他走了。
不，他没有，
哈利叫嚷着。他不相信也无法相信，他仍在拼命挣脱卢平的阻拦。卢平不清楚帘子后面躲着人，他哈利第一次走进这间屋子里的时候就听到他们在低声说话。小天狼星藏起来了，不过是藏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
小天狼星，小天狼星，
他用力呼喊着。
听众朋友，1月17号下午，山东广播第六频道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型哈利波特时间听众见面会。参加见面会的小听众们纷纷进行了精彩的才艺展示，气氛热烈活泼。
这场见面会我们进行了摄像记录，并制作了 VCD 光盘，若有需要请拨打电话0531-503-6463订购，每盘30元。
听众朋友，哈利波特与凤凰社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监制尚焕霞，总监制张新刚、杨昭霞，感谢您的收听。哈利波特时间节目首播12:30，重播19:30。
中波1251，
山东广播第六频道，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如果错过收听时间，可以登录山东广播在线网站在线点播收听，也可以拨打电话0531-503-6420，
通过电话点播收听。哈利波特与凤凰社播完以后，哈利波特时间将从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第一部《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开始，陆续为您播出，敬请关注。